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要来聊一个话题，你们说那个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到底是个啥？0185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星姐姐，你们好，我最近啊对末日大审判特别的感兴趣，我想问一下，在白色大宝座前主基督耶稣的审判是针对所有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吗？还有案卷的展开会把那些杀人奸淫等可怕羞耻的画面展示给所有人看吗？如果已经悔改的罪呢，是不是也要被展示出来？是否还会再次的在众人面前把罪曝光一遍呢？
谢谢你问出这么好的问题，相信也是现在让你心里面觉得沉重纠结的一个问题。首先呢，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到目前为止啊，多数的福音派教会强调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它的焦点是针对死人的，也就是说那些名字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的人的最后的审判。当然有一些的人也觉得说，那里面也包含了基督徒，但是基督徒是不被定罪的，因为我们已经被主基督耶稣赦免了。所以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审判基督徒是否得救，而是审判那些不信的人按照他们的这个行为来审判。所以白色大宝座的最终审判是判定罪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继续的活在罪中。对于信徒来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的，所以很显然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不是针对信徒的，而是针对那些未得救者的。但是也有人说，哦，白色大宝座前呢，基督徒也会需要呈现他们一生的一个决定，但是基督徒不被定罪了。这个理解强调的就是说，因为神要审判万人，所有的人，所有的案卷都要在他面前展开，所以最后的审判是普世性的。有人就认为说，差别就在于信徒他不是不出现在白色大宝座前，而是说他不被定罪了，他的所有的罪都被赦免了。那就回到刚刚我们听众的这一封信件当中说，哎呀，那些案卷里面会展开把那些杀人奸淫等可怕羞耻的画面展现给所有人看吗？我不知道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认我们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什么叫做洗净？就这个衣服本来是黑的，现今呢已经白了，已经洗净了。你不可能站在白色大宝座前呢
还穿着脏衣服，
黑衣服拿出来给你晾一晾。
是
不，你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对于信徒来说，那一天就是一个荣耀称赞的一个奖赏，根据我们信主之后的行为给我们做出一个奖赏。对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就是定罪了，就是那一些不信的人，凡不信的罪已经定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它不是同一回事，但是我们要明白啊，就是对于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呢，的确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但是共通性就是基督徒是不被定罪的。有谁可以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都不被定罪了，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清楚的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所以今天不要害怕，信的人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一个确据。你不用害怕说，哦，今天我犯的这些罪，我是不是有一天还要被人看见？除非你没有以基督的福音作为一个重价赎回你的宝贵的礼物，你继续的活在罪中，无视基督为你所付上的代价，当然就表示说你根本就没有接受福音所带给你的这一份救恩，你没有活在基督里的这个新身份里，而是继续的活在罪中，那最终是落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里面。所以凡是信徒 不要去担忧自己将来会不会继续的受审，羞愧难当。如果你今天不爱主，那么你的罪就已经定了。若有人不爱主，那人可咒可诅啊，这是保罗亲口所说的。从救恩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信徒是绝对不要再害怕被定罪的。但是从行为的角度来言，它也是检验我们是否真正的接受救恩的一个最好的工程。
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二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其实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也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到，的确是有两卷生命册呢，是我们基督徒的名字在上面的。那你说是不是把我们基督徒的过往也拉出来溜一溜哈？这个你过往所犯的这个罪，就像张小姐说，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如果基督徒真的在福音里面得到了医治拯救，因着信心成为了那个披着义袍的人，我们不会羞耻于自己曾经所犯的罪。在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姐妹跟我讲到说，他们教会里面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弟兄，他们一直都觉得这个弟兄很阳光很灿烂，直到这个弟兄站在他们的主日讲台上分享自己十多年被性瘾所捆绑所辖制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他们才说啊，怎么可能。甚至这些姐妹们也在说，哇，她怎么可以把自己这么隐私这么污秽不堪的过往摊在讲台上跟大家分享，这真的是勇气，哇，这个弟兄太勇敢了。后来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不是这个弟兄勇敢，而是因为当他战胜这个罪的时候，就无关乎他，而关乎神的荣耀和大能。
Amen。 其实在真爱之我家呢，正儿曾经采访过一位姐妹，就是她一直以来是以一个被人包养第三者的这个身份，甚至她到教会别人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一个生命的状况。后来她信主了，要受洗的那天晚上，她要写受洗见证的时候，她把她真实的情况分享，那个牧者跟她说，天哪，你真的确定你要第二天这么当场去宣布吗？她说是的，因为我在基督里已经不被定罪了，但是我一定要直面我自己的过去。结果没想到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带出了极大的悔改和震动。所以我们会发现信徒那一天所面对的生命册的展开，是看到我们的罪虽赤如丹颜，却如今借着基督的宝血白如羊毛。那一刻神的名就得到了荣耀，
是
那一刻福音的大能就彰显了。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害怕，除非你今天根本就没有认罪悔改，你没有赤露敞开的把你的罪带到神面前，你没有认清楚罪，你有一些隐藏，因为你不确定你的这些罪耶稣有没有能力赦免，
是
会不会赦免。那实际上这就是出于没有信心的，而一切不出于信心的本身就是罪。
是，
所以今天你要出于信心把自己所有的行为带到基督的施恩座前呢，还是说你要出于不信把自己的恶行带到白色大宝座前呢？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出的决定。
在圣经当中有两个词，一个词呢是赤露敞开，一个词呢是坦然无惧。你会发现这两个词都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再隐藏罪，而是愿意把罪放在主耶稣的脚前，让他的真理来洁净我们的罪，让他的爱可以去覆庇我们的罪。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并不是我把我的罪藏起来不让所有人知道，让我看起来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是一个属灵的榜样，也不是说让我们把自己的罪深埋在自己灵魂的深处。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所犯过的罪终有一天会良心谴责你，直至你无法去面对。但是主说，我不要你这样，我要你来到我的面前，我要你赤露敞开，我要你在我面前坦然无惧。这就是真正福音所带给我们的美好。至于我们有一天会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或者站在主基督的审判台前，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没有人会知道，因为我们必须得等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够亲身经历亲身见证。但今天我们可以抱着一份信心，主啊，我愿你洁净我，以至于那一天我可以坦然无惧，赤露敞开。
Amen。 今天我们信徒要向主交账，这是肯定的，但我们一定不会被定罪了。 所以这也是肯定的。求主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活在恩典和释放当中，但也要活在一个敬虔的生命状态里。
另外还有一点，我要在节目当中特别的提醒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启示录当中的的确确有很多特别深奥的奥秘，咱们不要总是揪着一点点那些跟核心真理无关的事情在这纠结。当大家在看到很多的一些启示预言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救恩整全的计划，而不是说一个细节，某一个细节，然后钻在里面钻牛角尖，就开始去怀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是抱着一种，哎，我就想看看神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哎，神的这个逻辑里面有没有漏洞。当你抱着这种心态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试探神。
是，也许在问这个问题的背后，会有一些人想说，那是不是看不到，那我现在杀人奸淫所有可羞耻的画面倒是也看不到，那没关系，我就随便来吧，
干嘛？
所以保罗才说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典作为可以犯罪的借口，让我们每个人活在他宝贵的救恩当中，我们也可以分别为圣，将我们自己的敬虔作为一个礼物献在他的恩座前。
当我们用逻辑去衡量计算计较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是我们没有信心的表现哈。因为信是我们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我们连这一点的信心都没有，还要怀疑，哎呀，神的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呀，哎呀，尤其是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一些场景的描述，哎呀，真的是不是那样的，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钻石铺成的道路啊，是不是有大光，是不是。当我们去纠结这些跟我们的救恩没有最直接关系的时候，其实说明我们并没有完全的相信，或者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耶稣所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的那样的一个应许。
嗯，所以学末世论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活在未来，而是我们活在当下，知道珍惜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完成神给我们生命的使命和托付，这才是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
还有就是不要拿自己的个人想象去想象天堂是什么样的哈，这个天堂是不是真的是美得不得了啊，就像我们以前小组的弟兄他说，那我就在想，那天堂还吃不吃，那要吃的话那就有排泄，那排泄就是污秽的。其实有的时候你去看弟兄姐妹们在对于未来新天新地的一些认知的时候，还是出于我们有限的大脑，还是出于我们有限的认知，还是用我们的逻辑在衡量。但是基督信仰是要让我们抛开这些，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向前。天堂什么样没人知道，因为没有人回来告诉我们天堂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相信神所应许的天堂，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就是好的无比，美的无比的。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你从灰幕中呼唤我，在荣耀中向我发声，我听见你的声音，我来到你面前，
我来到你的坛前，带着渴望与敬畏，
不再隐藏，不再退后，将一切交在你手。我心如祭献给你，愿成为馨香之祭，全然焚烧归。